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在一起，为了这一次能够来研读你的话。主啊，即使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局，你还是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你也是在众召会中的那一位。主啊，我们在你恢复中，我们何等爱听你的话。哦，这要来的六天，哦，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聚集在你的话语前，让我们听见你，让我们看见你，我们渴望把我们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你。主啊，从今天起，这要来的六天，主啊，时时刻刻，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主啊，借着列王记把你自己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看见这里的结晶，让我们看见你永远的经纶在这些预表中如何显现。主啊，我们实在觉得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主啊，除去一切的帕子，主啊，把我们从一切天然的观念中拯救出来，从我们一切的观念中拯救出来，从人的思想中拯救出来，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有自由。主啊，把这两本书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看见结晶。特别在今天第一堂聚会中，把这本书中内在的启示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看见在这两本书中你的经纶。主啊，把我们带到另一个范畴，拯救我们脱离属地的范畴，把我们带到你自己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如你所示的，让我们能摸着你的心意。我们在你宝贝的名里祷告，阿们。喝得美好，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即使是在如今这样子动荡不安的时候，赞美主，耶稣是主。在这个训练，我们来到列王记，列王记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但我非常感谢主，我们不像在以利的时代，像我们上次训练所看见的，在那个时代神的话是稀少的，但今天赞美主，神的话在我们中间是与我们同在。其实李弟兄到主那里去已经25年了，主还在向我们说话，一次的训练又一次的训练，他还在向我们说话。这一次必定也是一次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他的脚前来听他说话的机会。圣徒们，他的话，他的说话是对我们来说乃是一切，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往前都取决于他的说话。我们不该把这样的训练看成是一次平凡的平常的训练，我们聚集在这里是聚集在主的脚前，我们想在这里听他，我们想要看见他。既然这是一个训练，我们都需要受提醒。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来听一些叫我们受激发的话然后就回家，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好好的进入这些信息，我们要研读他们。等一下Bob 弟兄也会告诉我们这个关于这个训练的一些规则，这是一个训练，是要求我们要深入的进到他的话中，要专心的研读他的话。我们来到这两本书《列王记》，往上往下，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了解这里到底在讲什么。我读过这《列王记》已经很多次了，从我年轻时候就开始读，我只记得 这本书里有多少坏王，有几个好王，谁杀了谁，谁又被杀了，谁只做王了几年，我所记得好像都只是这样的事，我没有什么概念，到底这两本书到底要讲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但赞美主，我们有时代的执事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话，这两本书不只是要来告诉我们一些历史，这本书乃是要来启示，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心上到底是什么。神是不会浪费言辞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意义，都有目的，包括在这两本书里的话。要来的这六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研经，甚至也不光是一个生命读经，我们在这里乃是一个结晶读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见结晶。什么是结晶呢？结晶就是一些萃取出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化学家，化学专家，但按我所有限的知识，结晶就是一种非常纯净的一种状态，一个物质在一个非常纯净的、非常洁净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在这一次不是只是来研读这本两本书的本身，我们乃是要来看结晶，看从这两本旧约的书里能看出什么结晶来。所以呢，我们需要被拯救，脱离只是仅仅是一种研读研经的这种范畴，只是在那里读谁做了什么，这个人做了什么。我们要离开那个范畴，我们要进到另一个范畴，我们要进到就是三一神的范畴，我们要摸着他的心，我们要摸着他永远的经文，我们要看见他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借着这两本书要说什么。要进到这样一本旧约的书是不容易的，因为实在觉得不容易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些事都发生了这么多年以前，在不同的时空。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圣经是有两大部分，我们知道有旧约是第一部分，然后有新约是第二部分。从我年轻的时候，我研读圣经，我就想说为什么需要有这两部分呢？因为一部分是在基督以前，另一部分是基督来以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领会，所以就有两部分。这样领会当然不是错的，但却是非常肤浅的认识。神赐给我们他的话是以这两部分来赐给我们，旧约是一种预表和表号的部分，新约呢，新约则是实际和应验的部分。我们后面会看见更多，这是极其重要的，也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不该来到旧约的书卷带着我们那种天然的好奇心，想要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我们必须进到我们调和的灵里来摸着神心头的一切。我们必须要学习知道借着这些预表到底神要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还要看见在旧约这些预表到了新约的应验是什么，在新约里有什么样的应验。圣经乃是一本书，这不是两本书，神是一位，他的启示也是一个，他在旧约所说的与他在新约所说的乃是一致的。虽然我们可能不这么样理解，但这确是神的心意。圣奥古斯丁，早期的一个教父， 他曾经说过，新约乃是隐藏在旧约里，旧约呢乃是借着新约来揭示出来，揭示出来。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有光照的，有光亮的。新约是隐藏在旧约里，你不要以为旧约是跟新约好像是完全没关系的，你不要这么以为。你不要想旧约哦，只是基督来以前的那一些历史。新约是隐藏在旧约里，而旧约呢，乃是在新约里揭示出来。所以我盼望这要来的六天，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在灵里是贫穷的，我们的心是单纯的、清新的。我们要放下一切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可能我们知道本来就不多。我实在可以跟您保证，你如果像我一样，我实在在我自己里面，我自己研读，我实在不觉得我知道什么。我们都该谦卑我们自己，来到这份执事、这份时代执事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这两本书里所启示给我们的，看见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第一篇信息的篇题是《列王记》中借着预表所揭示并传达关于神经纶的内在启示。这里每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我没有这个时间跟你一个个细讲，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来直接来读这个纲要。第一大点说，圣经乃是一本神经纶的书。我再读一次，圣经乃是一本神经纶的书。我盼望这句话对你不是个平凡的，这一个点，这一句话需要成为我们内在的一个笃信不疑的事，也是我们里面所领悟的一件事。圣经不是一本宗教的书，不是一本教训的伦理的书，不是告诉我们做这个不做那个的书，不是一个历史的书，不，圣经乃是神经纶的书。第一重点，整本圣经新旧两约，首先是神经纶的图画，然后是神经纶完全的解释和应验。圣经是由这两部分，旧约是什么呢？给我们看见的是图画，新约给我们的是解释和应验。就好像小孩子他们要学东西，他们在学习的时候，老师常常不会一下子给他们讲的太多，对他们解释太多，反而是要给他们看一些图画。你要讲狗，就给他看一个狗的图，这有一个动，有个狗，它有四只脚，一个尾巴，这是狗。你如果只是把这个狗的这个英文把它拼出来 DOG 给小孩看 DOG， 对他们来讲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当你给他一个狗的图片图画，他要告诉他这是狗，那这个图画呢就让他了解什么是狗。我盼望我们读过这些信息，你就会更加保爱旧约。我知道我们作为这个初信者，我们都是一开始是喜欢新约，因为新约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明白，旧约好像是太复杂太冗长。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即使是保爱新约，我们也需要保爱旧约。旧约给我们的乃是图画，没有图画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完全的完全对新约的认识。 对一些真理是无法有完全的认识。第二重点，圣经乃是关于神永远经文之神圣启示的记载。神这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实际乃是基督。神的经纶是什么呢？神的经纶是神的计划，是他的安排，为的是要达成他的目的，他心头的渴望。他渴望的是什么呢？神是一个有目的的神，神不是只是好像这个高高在天，他好像在那里无所事事，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不，神是有目的的神，他从造人的那一天开始，从在创世纪一章，他造人，他要造这个宇宙，都是有一个确定的目的的。他要得着一样东西。圣经告诉我们，神也有一个旨意，神的旨意就让我们看见神要的是什么，神渴望的是什么，他的愿望是什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还有一个喜悦，他有一个心头的喜悦，也就是让神喜乐的，让神快乐的一件事。基于他的渴望，基于他的喜悦，他就有了一个定旨，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他的定旨。他的定旨就是他已经决定的意图。神是有个意图，他不光有渴望，有喜悦，有旨意，他还有一个定旨，它有个定旨，是一个决定的一个旨意。再接下来呢，神还有一个定义，还有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就是说到，是说到他一个决议，他一个决定。这在英文里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说到是他的决定，在英文中是 counsel S-E-L， 它是另外一个字是 C-I-L， 是借着一个会议，在神格里三一神的一个会议，借着这个会议呢，神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有一个决议，就有了一个安排，要来达成他的心意，要来达成他的旨意，来达成他的喜悦。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定旨，也是照着他的决议。所以这个神永远的经纶，也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也就是神从他的旨意中，他的永远的旨意中，还有他的喜悦中，还有也带着他的这个定旨和决议。你要注意这四个词，这些词都很重要，这都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用的词，你要研读这每一个词。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当我们说到神的经纶的时候，这都是与神的旨意相连的，与神的渴望相连的。神不是一个像人这么样微小的，神是伟大的，他是永远伟大的，他有个这个伟大的旨意。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万有都是因着他的旨意而被造的，我们都是因着神的旨意所造的。你被造不只是要来存在而已，好像是凑巧，好像是不带目的的， 你和我，我们的被造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而造的，是为着他的定义、他的渴望而造的。在新约，我们看见神渴望把他自己做到他拣选的人里面，要做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的一切，要与人是一，使人与他是一。神爱人到一个地步，他要把他自己的全部放到人里面，使人与他完全是一，使他自己与人是一，使人能够彰显他，他借着人能够彰显他自己，叫他能够得做一个宇宙团体的彰显，来彰显他自己。这是神的旨意，神渴望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中心、我们的一切，这也是他的喜悦，也是他的定旨，也是他的决意。这一切就产生了他的经纶，就是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深深的对这个有印象，是圣经乃是一本经纶的书，说到神永远经纶之神圣启示的记载。神在这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实际乃是基督。在这美好的经纶中，其实不是说到你和我，而是说到基督，神的儿子，这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这一位，神的喜悦是在他身上，神渴望的乃是他。神永远的经纶完全是连于这位基督，而这位基督经过了成为肉体、死和复活，他已经被扩大了，已经包括了所有的信徒，使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他的生机体。所以我们都被带到了神的喜悦里，也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这个召会不是与基督分开的，乃是基督的一部分，是基督的扩大。而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实际。所以我们来到第一小点，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二，基督与召会是圣经的基本结构。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这一句话是非常轻微的、平凡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么一句话是平凡轻微的，不，整本圣经的结构就是基督与召会，基督与召会。离了基督，神就没有喜悦了，神就没有兴趣，他对任何人事物都没有兴趣。神渴望要这个基督在一切事上居首位，这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让我们看见的。他也渴望这位基督能够充满宇宙，能在万有中成为一切。这是神的心意。而这位基督今天还包括了我们，因为我们是如今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我们与他一同，乃是团体的基督，可以说是扩大的基督。这位基督就是神经纶的中心和实际。第三终点，神的经纶，圣经的钥匙。圣徒们，我们有钥匙，为了这把钥匙我们赞美主。这把钥匙就是神的经纶，乃是那有其计划与安排的三一神，将他自己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分赐到他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好使他们成为他团体的彰显。一起先起先是基督的身体，至终是新耶路撒冷。 一，我们若看见神的经纶乃是圣经的钥匙，我们就会使用这把钥匙来读圣经的每一卷书。这一周我们就要用这一把钥匙来好好的研读列王记。没有这把钥匙，我们就不知所措了，我们都在黑暗里了。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只是研读这个人做了什么，那个人是怎么被谋杀的，那个人又做王做了几年等等，这些呢真的是可以说不太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有这把钥匙，就是神经纶的钥匙，能够解开圣经，不光是这列王记，而且是圣经中的每一卷书，圣经每一卷书都要如此来解开。二，我们若看见这把钥匙并使用这把钥匙，圣经对于我们就会和圣经对于神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如何呢？你想不想读圣经就如同神自己来读圣经呢？我很怕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的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的背景，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读都是按照我们自己来读的。但我们读神的话，应该是要按照他的，按照神是怎么说的，按照神所想要启示的来读才是。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要有这把钥匙来解开，打开圣经中的每一卷书。所以这把钥匙就是神经纶的启示，就是神经纶的启示。这里引经我们看见有路加福音24章44到46节，那里呢就是两位门徒在往以马忤寺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主对他们说了一段话以后，耶稣在那里对27节那里说，从摩西开始一直到这个申言书申言者，岂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主耶稣亲自把向他们讲解明白，从摩西和众申言者起，这都是旧约的书，这些旧约的书都是要讲到基督自己。然后44到46节他又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申言者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须应验。所以当我们来到旧约的书卷，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讲一些历史的事迹，我们要领悟这些书都是说到基督，说到这位奇妙的人位，他就是神经纶的中心和实际。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大点，列王记不是论到历史的事实，乃是论到这两卷书中的内在启示。第一重点，从约书亚记至以斯帖记所记载之历史的内在启示，是要向我们揭示神永远的经纶如何借着他在地上的选民得以完成。我们已经研读过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也研读过了撒上撒下，已过的训练我们都读过了，这些都是历史书，一共有12本历史书。以色列人进到了美地之后，这些历史书呢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得着，怎么样来享受这块美地，他们已经沉寂了这块美地，如今是怎么来享受。在这些历史书里， 他要给我们看见的是神永远的经纶要如何借着他在地上的选民得以完成。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地了。从一面来说，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在主恢复里，我们都已经从埃及从旷野被带出来带到了美地里了。但是呢，我们在这块美地上是不是来享受美地呢？这个美地乃是一个预表，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是不是享受这包罗万有的基督呢？是不是呢？还是呢，我们是在这里只是白费白占地图呢？还是我们这里是在这里僭越白占这块地呢？所以这里内在的启示，这个历史书的内在启示，就是让我们看见要如何神永远的经纶要如何借着他在地上选民得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享受基督这一位包罗万有的一位作为美帝，怎么来被我们享受。第一第二重点，表面上列王记是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事实上这两卷书在神的灵感动下写成，乃是与神永远的经纶息息相关。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标语，这次训练的第一个标语。这些王啊，我知道很多王都是坏王，不是好王，只有一些是好的。我们必须领悟这些王呢，他们的事迹记在这些书里，这个记下来呢乃是神的灵感动下写成的。那这个写成乃是与神永远的经纶息息相关的。我们要怎么样看见这一点呢？神的经纶完全是与基督有关，基督乃是实际，乃是中心。这个基督今天包括我们，包括他的信徒，他身体的肢体，作为这个团体的基督，身体的基督。在新约里我们看见，在神的经纶里，神渴望这个基督要能够在一切事上居首位，他要做王，他要在一切事上居首位。也在所有的信徒，我们所有信徒都该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你说这些旧约里的王，这些王其实都是预表指向这个新约的实际，也就是所有的信徒，基督的信徒，我们都该是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来掌权来管制，这是我们的定命。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大卫和所罗门这两个预表有力的证明，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与神永远的经纶有关。这经纶乃是关于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以及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在网上，我们一开头看见就是大卫他的晚年，大卫的晚年，然后呢我们就看见所罗门怎么做王，他怎么得着王位。这两位人物弟兄姊妹们，在列王记里的记载的乃是预表，他给我们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明，证明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与神永远的经纶乃是有关的。大卫和所罗门王这两个人物，特别是大卫，在新约里是常常提到的。在新约一开头，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讲到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立刻就讲到大卫。基督是与大卫有关的，他是大卫的子孙。所罗门呢， 基督也启示出来，让我们看见是更大的所罗门。所罗门是建造神殿的，他是满了智慧的，他预表基督，基督是那更大的所罗门。所以这两个人物，大卫和所罗门，他不只是两个旧约的人物而已，这两位都是预表，预表这位美妙的奇妙的基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更大的所罗门。我们若看见这个，我们就会领悟列王记不只是一些旧约的历史，不只是这样，他乃是要把新约借着这些预表跟神的经纶连起来。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四，说所罗门和他所建的殿既然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扮演有力的角色，并且在这样的历史中占有广大的范畴，因此这两者证明在旧约里按预表说以色列的历史与神永远经纶的完成极有关系，极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之后还会有好几篇信息讲到殿，就是所罗门所建的殿。在那里，在列王记里里面很多讲到所罗门是怎么建殿的。我们知道殿呢是预表基督，也预表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以色列子民的生活也是与这个殿极其相关的，即使是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的犹太人还在等待那个时机来到，能够重建这个圣殿，要在圣殿山上这个正确的位置上重建圣殿。今天以犹太人的生活或已过以色列生活都是与这个殿有关。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以前那个殿必须要重建，这是在物质的一面，但在属灵的一面，这个殿的实际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必须要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读大卫的历史，读所罗门的历史，我们立刻就看见，我们就与神的经纶相连了。第一，基督与教会乃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在这新旧约里都是一样，都是一样。二，我们需要看见历史书是按神关于基督与教会之永远经纶的观点写的。第五，我们读列王记时需要看见旧约历史书与新约之间的连接，这连接乃是神的经纶，这经纶是为着基督和基督的身体，这个连接是神的经纶，这经纶是为着基督和基督的身体。这里有个连接，旧约是预表，是表号，然后新约呢，新约是应验和实际，这个中间有一个连接，这两部分的中间有个连接，这个连接就是神的经纶。所以呢，我之前所说奥古斯丁那句话说，新约是隐藏在旧约里，而旧约呢是在新约里揭示出来。所以这被隐藏的被揭示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经纶。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旧约历史在预表上与神的经纶有密切的关系。讲到预表啊，可能我们很多人 特别年轻的圣徒不太熟悉。在很多基督徒中间，其实呢，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态度，对于这个预表呢，是有不同的看见的，不同的观念的。那怎么应用这些预表，这些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基督徒呢，他们觉得圣经中的预表是不重要的，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去研读，他们觉得这是旧约的表，预表是与新约无关，所以他们不注意，他们很少去注意预表的事，他们不认为那个是有必要的，他们觉得那是古老的。那还有些人呢，他们呢，他们觉得旧约的预表是都已经应验了，所以呢也没有需要我们再去谈论他们，就是这些都是已经应验了，已经过去了。那还有一般人呢，另一种观点呢，有一般基督徒他们认为要来解读这些预表是太复杂了，太困难了，也呢太容易呢造成有这个不同的意见，有人这么解，有人那样解，所以最终他们就说，哎，忘记吧，又忘了吧，我们就不要讨论这一些了。那还有一般人呢，还有一般人他们呢是把对于预表的解释呢只是局限在那些是名言，所有在新约里有名言提到的他们才讨论，比如说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所提到的，讲到撒拉和这个夏甲，讲到那两个约，旧约跟新约。所以如果新约里没有提到的这些旧约的表号，他们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来应用来讨论。还有另一个观点是说的，有的基督徒觉得只有一些预表是可以应用的，也不是所有的预表都能应用。比如说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觉得他们看见这个出埃及，这个看见出埃及这件事是一个表号，表号新约的信徒得救，但他们只在某部分的这个历史中来应用，但不是整个历史他都拿来应用。所以弟兄姊妹们，预表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不认识预表这件事，也不知道如何来应用它，我们会错过很多事情。在这篇信息里，我们要看见这两本书，就是列王记里的内在启示，是关乎神经纶的内在启示，是怎么借着预表来揭示并传达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我们不能轻看预表，不能是不顾这个预表，我们也不能是只选择我们能理解的，然后不理解的就不管他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要把所有的预表都好好的来看，好像我们就像新约一样，我们是整本新约都好好研读，我们的整本旧约也都该要好好研读，所有的预表我们都该好好研读，这是正确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来到这些预表呢，我们该有这样的态度。李弟兄他也说过，我们应该要把旧约的对研读旧约的态度应该与我们研读新约的态度是一样的，都是神的话，神不只是新约的神，神也是旧约的神，所以我们怎么读新约，我们就该如何来读旧约。旧约是新约是解释，旧约是图画，图画书，你需要两者，两者都需要。事实上呢，你常常要跟人来描述一个人的脸，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来描述的。 你怎么形容我的脸呢？你怎么用言语来形容？你可以言形容我多高？这个我是从哪一个国来？你只能形容到一个地步，但你实在没有办法完全描述我这个脸或我的长相，除非你有一个图片、照片。神是用旧约就是一个图片，让我们看见他的经纶，看见他要做的，他的选民是怎么样的，他怎么得着他的选民的，他的渴望是什么。所以旧约是一本图画书，是一本图画书，新约是一本解释的书。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新约，怎么接受新约里所有的解释，我们应该要接受所有旧约的图画。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好好认识预表，我们也该有一个对于神的时代的正确的认识。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做事的方法，比如说在律法时代，在旧约时代，他那个是在律法的时代里，所以律法也是一个预表，它是预表神，甚至是说到在新约里的内里生命之灵的律的一个表号。但是呢，我们要按着时代来应用，我们不是按字面的意思来应用这个旧约的律法，在时代和时代是不同的，这个时代就是不同的时期，神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他做工的方式。所以有旧约的时代，有律法时代，有恩典的时代，有国度的时代，所以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应用这个预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我们要这样才是安全的。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大点，第一终点，旧约是神永远经纶表征的图画，而新约乃是神永远经纶实际的完成。当我第一次在那个聚会提到李弟兄说，他说哇，神永远经纶表，旧约是神永远经纶的表征的图画，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我说哇，这是何等高超的超绝的一个发表，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完成。旧约是一个神永远经纶表征的图画，而新约是神永远经纶实际的完成。哇，何等的一句话，我盼我们都能学习要有这样的发表，这是一个超绝的发表，这个甚至比那个奥古斯丁讲的更好。第二重点，从创世纪是生命纪的预表揭示，这是圣经的头五本书，皆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做他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也皆是这位基督做三一神选民的福分和一切。这是圣经的头五本书，从创世纪至生命纪所启示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第三，从约书亚记至以斯帖记，这十二卷历史书皆是三一神在他选民中的行动，使他们取得承受并享受他所应许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帝。然后第四，诗歌书也是五本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皆是基督是神选民所要追求唯一的完全，也是神选民所要得着并享受唯一的满足。第五，从以赛亚书至马拉基书这十七卷申言者书，我们看见三一神成了神人，以完成他完全的救赎，好成就神永远的经纶，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解释呢？是怎么样来解释申言者书的呢？申言者书不是讲了一些好像我要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不， 他是要说到三一神成了神人，要来完成他完全的救赎，好成就他永远的经纶，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好，我们来到第六了。马太福音是约翰福音揭示三一神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第七，使徒行传揭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做那是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实际，扩展他自己，为着产生神的众召会。第八，罗马书至启示录揭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借着变化将众召会建造成为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做基督的身体，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终极完成之三一神永远的扩大。这就是整本圣经都在你面前了。哦，我实在宝贝这个，我没有时间一个个好好来细讲，但我实在要来嘱咐你们，特别是年轻人，你们若是30岁以下的，你们要把这个背起来，要实在要把这个背起来，你们该背这个。不只是啊，好像这个就只是读过去而已，你要好好的默想这些话，直到我告诉你，我不敢说我的所有的执事的书或是基督教的书都读过了，但有谁哪一个圣经教师可以这么样的把整本圣经66卷书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书以这么样一个结晶的方式来解开呢，并且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启示，这么样的一个中心的启示，有谁有这样的看见？这个是神的经纶，看见神的经纶就是把旧约头五本书那里预表一直到整本圣经的启示录，最后圣经启示录把它连起来，全部连起来，神的经纶就是这个中间的一条线，把它全部串起来。如果我是你，我如果还是20几岁30几岁，我会好好的来读这个，我会好好把它背起来，我会好好的把这个背起来，这个太宝贝了。神的经纶不该只是我们口里常常重复的或者说我们稍微头脑里一些了解的一个名词，不，必须是要传输到我们里面，刻印在我们里面，构成到我们血缘里的一个东西，要构成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讲一样的话，就像李弟兄一样，他可以打开任何一本圣经的书，不管是在预表里，是在历史书里，是在这个诗歌书里，是在圣经中，不管是什么，或者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不管什么书都一样，这不是很奇妙吗？很美好吗？我盼望你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能够这么样的来进入圣经。你虽然不会在这里今天会考试，会这么考你，但是你在基督的审判台，基督可能会这样来考你，来问你，你是怎么来对待这些丰富的这些神圣的真理的丰富，这实在是一件不是一件小事。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四大点，列王记里内在的启示乃是借着预表揭示并传达的。第一，以色列人的历史不仅是整个召会的预表，也是神经纶的预表。像有不少圣经教师他们会同意说以色列人的历史是预表新约的信徒，他们会这么说，他们甚至会说是预表召会，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还必须领悟，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神经纶的预表，而在这个神经纶的里面，召会乃是目标，神的经纶乃是那个过程，叫神能够把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切，好叫 神与人能够成为一，人与神成为一，而带着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那个生机体，就是生机，基督生机的身体，也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这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不仅仅只是教会的预表而已，事实上它还预表了整个神的经纶。第二，以色列预表那做神在新约里之选民的教会。一，神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身体。小 A 为着这个由以色列国所预表的团体身体，神把他自己做到团体的以色列人里面，使他们成为神的家，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小 B 这团体的以色列人就是预表教会做基督的身体。以色列人预表教会作为一个团体的身体，一个团体的个体。神的目的，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要得着单个的个别的属灵伟人。神呼召亚伯拉罕，但他不是要把亚伯拉罕变成一个所谓信心的伟人，他呼召亚伯拉罕是要他开始一个新的族类，要借着他，借着以撒，借着雅各，要带出一个十二的支派，要成为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团体。神的心意不是要得着个别的属灵的人，不，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身体。这个团体的身体就是由以色列来预表的。第二，这里说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教会的预表。保罗将以色列人的历史应用于新约的教会生活。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保罗是非常会应用预表的，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他就讲到了这个讲到了这个逾越节，然后到了第十章，他就在五章他应用了逾越节，到了第十章他就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不知道。”这些事发生乃是要做我们的鉴戒，鉴戒叫我们不做贪恋恶事的人，像他们那样贪恋。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倒闭了，所以他很清楚的说到这些事发生呢乃是要做我们的鉴戒。这些事不只是好像就发生在他们身上与我们无关，不，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经过的都是鉴戒，对我们是鉴戒。所以保罗是非常会应用旧约的预表，把它应用在新约的信徒身上。第三，这里说旧约有一般人以色列人，新约也有一般人教会，这两班人乃是描述神所做的一件事，神经纶的完成，神经纶的完成。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他非常清楚的说到，是借着教会，神才要显示他那超绝，他那万般的智慧。在旧约里我们也看新约里我们看见神要得着的乃是教会。教会在旧约里的预表呢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民，乃是一个团体的子民。接下来第三，大卫预表受苦的基督，所罗门预表那在神的国和神国的威荣里得荣耀的基督。所以大卫预表的 是在受苦的基督。大卫也受了很多苦，在他一生中都是受苦，他就在这方面预表了受苦的基督。那他的儿子所罗门呢，就预表是那复活的在荣耀里的基督，是带着他的国和他国的威荣。第四，圣殿预表基督与教会作为神在宇宙中独一的建造。在这次训练里，我们会有四篇信息专门讲到圣殿，是非常美好的信息。圣殿呢，是预表基督与教会作为神在宇宙中独一的建造。第五，伸言者以利沙在预表上代表神新约的经文，以利沙是旧约里的预表，预表新约里真实的事物。以利沙可以说是新约里，他是可以说是有新约的恩典的指示，在新约的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恩典的指示。我们这一次训练也会有一篇信息专门讲到以利沙，我们还会再看见，我们看见这个旧约的一位伸言者怎么样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约的指示，恩典的指示。第六，亚哈的异教妻子耶西比，这极其可恨的妇人预表在新约时期里的耶西比，别预表被盗的召会，被盗的召会。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女人，我想这是在圣经里所说到最糟糕的一个女人，她也被记载在这里，耶洗别。她是预表一个东西，预表什么呢？预表那堕落的召会，被盗的召会。我们不光要看见这个召会在荣耀的一面，我们要看见召会在被盗的一面，教会是怎么堕落的，怎么落到了被盗中。我们也有一篇信息专门讲到被盗的教会。第七，在预表里，王的宫室和神的殿是分开的，但在新约的实际里，这两者乃是一个建造。一面来说，第一，我们新约的信徒一面是祭司侍奉敬拜神，另一面我们是神的君王，为神掌权。所以在旧约里，在这个预表的书里，所罗门在那里一面他是建造神的殿，但另一面呢，他也建造他自己的王宫。这两个是分开的，在预表上是分开的，但在他的应验里，在他的实际里，这两样，这个殿和王宫是一个，就是一个。在新约里，我们信徒，我们一面来说是祭司，是侍奉在殿里侍奉神，但我们也是君王，在这里为神掌权，与神一同作王，也在他的王宫里一同作王。哦，不要忘记，在神的经文里，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都是神的祭司，我们也都是定命要怎么样，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与他一同来作王。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殿，也看见这个王的王宫。当我们尽我们祭司的职分，我们也是这个有王的职分。好，第八，君王乃是新约信徒的预表，因为所有新约的信徒都是蒙神拯救成为君王的。这是为什么主这次要把我们带到列王记，圣徒们，神拯救你是要叫你做君王的。你知道李弟兄在他最后一次的特会，就是1997年2月份那一次的特会，就是讲到我们要经历神生机的拯救，就是等同于在生命中作王。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这个特会里，几乎是第一次 听见这个在生命中作王这件事。你知道我们听过很多讲到救赎，讲到救恩，讲到享受主，但我们不太有听过什么叫在生命中作王。神的拯救不只是要叫我们脱离罪，脱离沉沦，脱离一切消极的事，最高神救恩中最高的点是要把我们拯救一直到我们坐在宝座上，要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在主快要回来的日子，但主要回来要为了什么回来呢？他回来不只是要来解决地上的问题，首先他回来是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他的配偶要来娶心腹。第二呢，他是要来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和他所有的得胜的信徒要一同作王，一同在这里掌权。他回来是为着他的国度的，但他的国度就在这个转角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该满足于只是做一个在教会生活里好弟兄，所谓的好姊妹，在那里爱主享受主，有一个所谓好的教会生活。我们要领悟我的定命是要做王，是要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为了要让基督有他的国度，就必须要有与他一同做王的人。他的国度就是他能够掌权做王的范围，自由的掌权的范围。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呢？我们是不是能说我们是与他一同做王，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是不是有君王的样子呢？还是只是非常平凡的？我实在相信主在这一次这个特别的时候把我们带到这个列王记。列王记本身是不容易进入的，但是借着预表我们会受帮助而看见神要得着君王，他必须得着他的国度，他必须得着我们做他的得胜者，来与他一同过一个王一样的生活。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还有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那些领受了洋溢之恩和洋溢之义恩赐的都要在生命中做王。神渴望我们做王，要胜过不光是罪，不光是一些消极的事，我们还要在一切的混乱的环境，烦恼人的环境中都要作王，在一切的难处上都要作王，一切的复杂的情形中都要作王。在我们人生中，圣徒们，主渴望我们作王。我知道即使在这些日子我们还有这个疫情，疫情还在这里蔓延，但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环境中作王呢？还是说我们只是在这里苟延残喘呢？愿主用这个训练来向我们说话，他必须成全我们，得着我们来作王，是能够够资格的与他一同作王，能够在要来的千年国与他一同作王的。好，我继续。第一小点，新约里的信徒应该是神经纶里君王之预表的应验。二，在新约里所有信徒都是蒙拯救做君王做祭司。小 A， 神管制，但神不是直接管制，神乃是借着我们这些信徒作王来管制。 B， 我们重生得有神圣属灵属天作王君尊的生命，这使我们登宝座为王管理一切。 在那一次的特会，就是刚刚我讲到1997年的特会，李弟兄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得救以后，在他生命中得救以后，罗马书五章，从罗马中六章一直往下到了最后一章，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什么叫做在与基督一同在他的生命中做王。那包括了在教会生活中一同过生活，也众教会中的相调，在基督身体里和平的和谐的过照身体生活，这都是与基督在生命中一同作王的一部分。所以最后一点，第五大点，历史书被摆在圣经里，因其在预表上给我们一幅神经文的生动图画。旧约预表的数值乃是神的经文，以基督和他的身体为中心和实际。我盼望经过这篇信息，你对旧约的爱增加了不少。你不要再想说，哦，我这个读新约就够了，我得到这些解释啊，实际就够了。不，你需要看见图画，借着看见旧约的图画，你就更多看见这个细节，这些细节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所以我们赞美主，为了这次训练我们赞美他，为了这次要来的每一篇信息，我相信借着这一篇信息，我已经给你一个好的开头，一个也打下了一个基础，甚至给你一个简短的一个要来信息的一个介绍。请好好为这次训练祷告，好好的为主借着这次训练所要向我们启示的关于他的经纶所启示的，你如果看见这个，你就会得着那把钥匙，也得着那个连结，能够进入这些旧约的书卷里，你就能够知道这一切的预表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说什么，我们也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他的渴望，他的喜悦，他的定旨和他的定义。好，感谢主。好，我们好不好两两祷告一分钟，然后把弟兄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做。